穆林森来到义恨庵，聘请东方紫霞。哎呀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人家也不答应出头。哎呀，把穆林森急的就差点给他跪下了，起誓发愿。最后他说：“紫霞，你我过去的事情，诚如你说的那样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现在是同道，我们现在是朋友。你是峨眉派的，我是昆仑派的。我以这个身份来请你，难道你还不答应出头吗？我们两大派联手对付武当派的张三丰，有何不可呢？”紫霞呀，你还叫我怎么说呀？难道说你把我逼死不成吗？要不怎么说呢？死店活人开，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又倒是话是开心锁呀，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讲，东方紫霞这心呢就活了。他一琢磨，是啊，我两位老恩师鸳鸯老剑客前些时派人给我送来的信儿，他说我们门派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武当派，也就是张三丰。为什么门派的成见这么深，自己不太理解，但是老师的话就是圣旨，师傅的话不能违背呀。既然这样，穆林森这一来一拍即合呀，我们两家联手对付武当派，这机会真不错。我想我老师会同意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说话了：“穆林森，我答应出头就是啊，你同意了，我同意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叫我怎么感谢你好呢？慢着，少来这套。我出头也不求你感谢我什么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你说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你请我出头，那就说明你非常重视我。那当然了，你比我身份高，比我能力大，我当然得重视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到了金顶玉皇观，我得说了算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不听我的，我转身就走。到那时候我撂挑子，你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哎呀，紫霞呀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打个比方说，你到了金顶玉皇观，你就是元帅，我就是你手下的将官。你叫我上东我不上西，你叫我打狗我绝不敢打鸡。你就是三军总司令，你说话就算。如果我不听你的，你转身就走，可这不接了吗？好，咱可一言为定。紫霞，你放心吧，我说话算数。那我马上就收拾东西，你我二人即刻启程。咱这么说吧，把穆林森给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蒙灯转向。书说简短，东方紫霞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背起宝刃刘彩虹，手拿拂尘，让女道童好好看守庙宇，这才跟穆林森起身。等到了金顶玉皇观，穆林森一声令下，是列队迎接，敲着法器像迎接天神似的。那么到了贺轩，挨个给介绍，在场的有矬金刚法显、铁罗汉智能、伸手得来雕万里、黄袍的神婆赵四娘等等等等，众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穆林森这才说：“各位啊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。大家都知道，前者葛老道带着那个尖头跑到这儿来搅闹来了，我们已经动了手。我两位朋友法显也受了伤，万里也受了伤，我这能耐也未必赢得了人家。 因为我心里头没底呀，我才使用了缓兵计。我抽身子，把高人峨眉派的接班人，我把女道姑给接来了。这就是大名鼎鼎峨眉派的接班人东方紫霞。各位，我要当众声明，从现在开始，东方紫霞就是我们的头领，他说话就是命令，我们在场的不管是谁必须得服从，哪一个不听，可休怪我穆林森是翻脸不认人。大家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听清了，愿接受东方老剑客的指导，听从东方老剑客的指挥。大家哇，热烈鼓掌，是一致通过。穆林森喜形于色呀。那么道友，你看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在路上盘算好了，现在马上写一封信，派人赶奔常州府六顺便房，去见李建飞和监头等人，把这封信给我送去。哎哎哎，好好好，马上照办。那么道兄，这信写什么呢？我想请葛老道、监头等人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要跟他们面谈。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这穆林森不敢多问，不知道东方紫霞打的什么点子。再看东方紫霞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写了封短信，封好了，派专人骑快马进常州府，找到六顺店方。等到这，命人到里边送信儿。简短接说，见着李建飞、监头等人，大伙准备上金顶玉皇观呢，准备到那玩命去，没想到来个小老道，要见李建飞和监头，把信往上一递。李建飞把信拿过来，扯去封头，拽出信瓤，展开观瞧，上面写的挺简短，上写多多拜上玉侠客李建飞、天地宽等人，贫道也已到了金顶玉皇观，和穆林森穆道爷联手要跟你们谈判，希望二位见字之后速派代表来金顶玉皇观，恭候大驾，见面再详谈。千千万万，东方紫霞、穆林森顿首年月日。玉侠客李建飞就一愣，东方紫霞谁呀？没听说过。让小老道出去，让他听信，然后大家开了个碰头会。老剑客刘玉珍，女剑客碧珍，小侠客古银杰，秋三爷以及在场的老少英雄，大家反复的琢磨这封信。后来秋三爷乐了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东方紫霞是峨眉派的传人呐，是出了名的女剑客呀。哎呦，他跟穆林森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怪不这个牛鼻子老道不。一直在穆林森的身份要高，能耐要大呀。哎，建飞啊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各位前辈，既然人家请咱派代表去谈判，我们就不能不去呀。我打算叫小老道送回信，明日中午准时必到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可以，可以，把小老道打发走了。他回去送信儿，咱不说，老少英雄又一商议，咱谁去呢？那抬头上写的是李建飞和监头，那么这两个人是肯定得去了，还派谁去呢？秋三爷秋不老站起来了，建飞，我算一个，哪儿也不能丢下我，怎么样？葛道爷说话，建飞啊，我也跟着吧。 我看不宜人多，就咱们老少四人足矣。
我看也差不多，就咱四位吧，其他人看家，哎，用不着一窝端，这又不是打仗呢，大家说是吗？
是是是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到了第二天中午之前，老少四位来到金顶玉皇观，穆林森列队迎接呀。一见面，穆林森是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，无量天尊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啊！葛道兄、三爷、剑飞、剑头，你们真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要不知道的，像多少年没见面的好朋友，实质上那心里都动刀子，恨不能即刻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假好假后，走进贺轩，老少英雄往正中一看，正座上坐着个女道姑，白眉银发，又长得飘飘然，跟大罗金仙相似，身穿大红色八卦仙衣，水火丝绦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两眼一瞪，放出两道寒光来。这会儿穆林森给介绍，各位，这是我的道友，刚来帮忙的，复姓东方，名叫紫霞，这就是东方老剑客。道兄啊，这几位来了，我给介绍介绍啊，这位就是葛道爷，那你是知道的，葛道爷是武当派的传人呐、啊，一压天下。这位是江苏三老第三老邱不老邱三爷，这位玉侠客李剑飞代表官方的，这个就是那刚想说最坏的那尖头，觉着这么说有失身份，所以话锋一转就改了。这位就是尖头天地坤。哦。东方紫霞欠了欠身，欢迎欢迎，来呀、啊，看座，分宾主落座。穆林森坐在东方紫霞的下手，其他的人没座，都背着手站在身后。还没等旁人说话呢，这尖头说话了，他就怕当哑巴把他卖了。这个爱说的人呢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尖头把脑瓜一晃，
哎，我是东方老剑客，您写的那封信我们都拜读了，您是说请我们派几位代表到金顶玉皇观，怎么办？我们精挑细选派了老少四人，如今我儿已经来了，老剑客有哪些话请明言吧，咱最好别兜圈子，弯弓射箭，照直了崩，我等愿闻高论。我剑飞呀、啊、是这么回事、啊、
对对对对，
二位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啊，正是正是，行了，那我算说对了，老剑客您请吧。
女剑客心中暗想，他妈这小子摇头晃脑，一个劲儿的白话，我听穆林森等人跟我介绍的，最坏的就是他，诡计多端的，说倒霉倒在他身上。小贼，我让你先猖狂得意几天，到了时候我把你碾碎了。想到这儿，东方紫霞说话，那么葛道爷、邱三爷、玉侠客，方才尖头说的很对，咱们都是武林人，不必兜圈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穆林三、穆道兄把最近的处境一五一十都对我说了，我听他所言也不无道理呀，是不是呢？我们都是出家人，我跟穆林三交情不错，因此我出面帮忙，我打算找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，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。葛道爷就问，不知道兄什么办法。 我想挑良辰宅吉日，就在金顶玉皇观的正门前设摆一座擂台，这座擂台的名字叫峨眉擂，聘请天下的英雄，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、武宗十三派、八西门的门人弟子，以及打把式卖艺的、戳杆子的、撂场子的那些世外高人一体欢迎。总之规模越大，来的人越多是越好，不知道你们四位愿意不愿意。葛道爷就去皱眉呀，无量天尊，请问东方剑客有这个必要吗？你我两家的事情何必如此兴师动众？哈哈哈哈，贫道以为太有必要了。嗯，你想，我们说我们的理，你们说你们的理，这官司很难断定啊。嗯，只有摆下擂台，让天下练武的给评评这个事情究竟谁是谁非，那有多好。嗯，让大家来，大家评究竟你们有理还是我们有理。如果我们没理，我们失败了，你提什么条件我们答应什么条件，服输认罪不就完了吗？何必在这庙里头咱们折腾来折腾去呢？一点意义都没有啊。说到这儿，秋不老秋三爷不愿意听了。我说东方剑客木林三，你们把话可听透了，我们原以为很容易解决的事情，不愿意闹得太复杂了。方才据东方老剑客这么一说，这事情复杂化了。如果那么大的规模，那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都得来参加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嗯，这事情明摆着呢，我们代表朝廷要盗宝的贼名正言顺，我们要缉拿搅闹法场的凶手、幕后主使人，这是奉了国法王章行事，有什么不对的？何苦摆擂呀？我看没那个必要。一旦株连那么多的人，得死多少人，得伤多少人，多少人为了登台比武家破人亡，有的多少人身败名裂，我看这是造孽，这不是好事啊。刚说到这儿，木林森说话：无良佛，秋三爷，我拦你的清谈，我看太有必要了。诚如东方老剑客所言，我们就在这个庙里头来鼓的来鼓的去，也不知道谁是谁非，不如把它公开化了，叫天下练武的人给评评理。哎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我说葛道爷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的事情不是什么盗宝贼，也不是什么捉拿劫法场的人，这事情啊，牵扯的面太广了。现在干脆说，就牵扯到武当派和昆仑派、峨眉派、莲华派、少林派很多的派别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就是派别的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。我葛道爷，你是武当派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武当派的鼻祖狗屁道人张三丰自立门户，目空一切呀，把其他的帮派、其他的门户视同无物，唯我独尊，欺压武林的高手啊，我们不服气儿。我们昆仑派不服，峨眉派也不服，我想少林都不服。咱这么办吧，这个擂台解决两件事，一解决实际的事，就像你们说的捉拿盗宝贼呀、捉拿搅闹法场的，这事解决，该伏法他伏法。另外一件事
解决门户之间的事。我以为武当派没必要存在，如果你们打了败仗，干脆就取消了武当派，把牌子一摘，狗皮道人张三丰退出武林，我们是皆大欢喜，不然引起公愤，那迟早就更麻烦了。葛道爷，听说你是武当派的二当家的，哎，地位身份仅次于张三丰，你敢不敢打赌？你敢不敢签字画押？你要敢的话，这事儿咱就定下来了；你要不敢，还得请张三丰。嗯，那休怪我们了。你们什么把人请来，什么时候再做决定？也大伙儿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！众人把目光集中到李建飞身上。李建飞虽然代表官方，但是他的身份比较低呀、啊，这事儿很难拿主意，怎么办呢？问葛道爷，葛道爷不好拿主意。大伙儿把目光一起投向了肩头，你别看这肩头能耐不怎么的，道眼子多，这肩头晃着肩脑瓜顶，眯上了眼睛，琢磨了半天。我看这样吧，今天莫林森和东方老剑客是有意将我们一军，对不对呢？嗯，让我们代表着武当派签字画押。按理说我们在座的谁也没那个资格，这得我们鼻祖张三丰说了算，但是张道爷又不在眼前，远水不解近渴呀，是不是呢？那么代表他签字也未是甭商量了，为了尽快解决这些事情，我代表签字啊。这么说你同意立峨眉泪了？不同意也不行啊，你们话道我们就得走啊。那好，你说了话能算数吗？当然能啊，我是代表啊，代表代表，那说了不算我来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三位，我能代表吗？这，哎呀，建飞说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，那你就代表吧。哎，这不结了吗？听见没？授给我权力了，我全权代表，拿过笔墨砚瓦，现在立字为证。桌摆上，起完草，双方同意了，然后在上面签字画押。再看这肩头还真行，把笔提起来，刷刷点点把自己的名字写上，最后落款肩头。东方紫霞说：“这可不行，这肩头这叫什么？必须写你的名字。”哎，肩头上面再写天地宽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既然签字画押，咱就一言为定。